上次我们说到1860年前，美国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革命前夜的状态，政坛上出现了四个政党，分别是新诞生的共和党、北方民主党、南方民主党，还有夹在南北方之间的一个所谓宪法统一党。那么这个时候在任的总统呢，是北方民主党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他和那个和他同党的道格拉斯一样，他也并不说支持奴隶制，但是他坚决要求州权至上。布坎南非常希望弥合这个南北方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支持最高法院臭名昭著的那个斯科特判例，同时呢，他希望那个流血的堪萨斯州去接受奴隶制，所以他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反而激化了南北方的矛盾。祸不单行，1857年美国又爆发了一次金融危机，这就是布坎南执政的第二年。这次金融危机说起来其实和废奴运动还有一些关系，情况是这样。1850年代在加州发现了黄金，大家都知道，大量的黄金开采极大的提高了美国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个时候还是金本位。美国经济就出现了极大的繁荣，货币供应多了嘛。但是到了1850年中期，黄金的开采量就开始下降，那么金融市场对之前的大规模的投资就开始变得有点谨慎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恰恰是最高法院判了斯科特案，宣布了这个密苏里妥协是违宪的，这实际上就是说西方新建立的州都可以是蓄奴州。紧接着就出现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要求成为蓄奴州的这个呼声，就造成了很大的政治不稳定。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就导致之前一个很热门的投资项目变得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项目就是当时可以讲当时的高科技，当时的芯片产业，就是铁路，铺设铁路啊，铁路建设。1857年之前有大量的人口涌向西部，铁路行业就蓬勃的发展，修建铁路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啊，就是你炒那个股票，都是欣欣向荣的。但是我们前面说现在这个货币的供应开始收紧了啊，当地的政治局势又发生动荡了，那么这个铁路的泡沫就被戳破了，股市大跌，银行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出现倒闭，工商业为主的北方受到重创，中西部有些原来要准备铺铁路的城镇的这个土地价格下降了 99%。 什么意思？之前1000美元可以购买的土地，现在10美元都卖不出去。这就是史称1857年大恐慌。这次大恐慌有个什么作用呢？它引起了北方开始流传各种阴谋论，就说南方的这些奴隶主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就是要搞垮我们北方的经济，让我们北方人无暇去顾及他们正在享受的奴隶制，他们要买光我们的土地，让我们也变成为他们打工的人，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你总是不缺这种阴谋论的影子，这个呢，就进一步的加剧了南北方之间的仇视、不信任和对立。布坎南总统呢，对发生的金融危机表示自责，他宣布说我不再参加这个1860年的大选，不再寻求连任。那我们来看一看1860年大选的这个候选人的格局。这个是一场非常奇特的美国总统大选，甚至你很难认为这是在一个国家里进行的大选，因为南北双方实际上候选人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候选人像林肯在南方州他都不能够参加竞选。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大选，这个选候选人内容是不一样的。北方对阵的是林肯的共和党和道格拉斯领导的北方民主党，这两个人之间对决。而南方蓄奴的十个州的候选人呢，是南方民主党人和宪法统一党人，这两个党的候选人之间的对决。林肯的选票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南方十州，因为当时的所谓选票和今天不太一样。当时是每个候选人的团队自己去制作选票，然后这个选民登记的时候呢，取得候选人的选票之后再把这个选票投入选票箱。所以你可以想见，林肯和共和党的候选人的选票根本就不可能在南方被允许出现在投票站。 所以林肯在南方的这些州的得票是零。但是即使如此，北方依然以自己的人口优势碾压南方的选票。当时这个选举人票数总数是303、谁能够获得152张选举人票就能赢。林肯仅仅在北方16州他就获得了170多张选举人票，这是毫无争议的一个胜利。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一次大选，你会发现这儿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又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建国初期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的担忧。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共和制的联邦的国家里，联邦的权力可以统摄州的权力的话，那必然就出现这种一些州被迫同意另一些州的安排的矛盾。南方十州可以说没有一个人选林肯，但是北方州就可以靠自己的人数优势来决定南方州的命运。当然这儿还是有权力制衡的，比如说参议院和这个最高法院依然可以去制衡美国总统的权力，但是和议会制相比，美国总统的权力依然是巨大的。对于议会立法，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一票否决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美国毕竟被看作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那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共同体内部需要有多么共同，也就是说共同体内部少数人的利益如何保护。奴隶制当然是邪恶的，这没有问题，所以也许在这个背景下去讨论这个少数人利益不太合适，但是你很容易看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共和制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妥协来达成一个各方能够接受的结果，但是确实也存在这种内部矛盾激化之后只能选两种结果的情况。什么意思？哪两种结果？第一种，多数人完全压服少数人，强迫少数人接受多数人的主张，这个实际上就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嘛，对吧？南方战败必须接受北方的主张，代价是超过62万人的死亡。第二种就是解散共和制，大家各过各的，这个就是南方州的选择。那为什么在内战期间南方成立的叫邦联，而不是说我成立另一个联邦呢？就是因为南方州在脱离了北方州的控制之后，他自己也不愿意再组成一个具有强势联邦政府的共同体，以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这个州权被压制的情况。所以他们选择邦联 Confederate。 邦联的意思其实和欧盟差不多，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松散的条约关系，各州的主权得到充分的尊重。看上去只有这两种结果，要么打仗要么解散。1860年的大选中，以结束奴隶制为奋斗目标的共和党是大获全胜，林肯成为了总统。这个是压垮南方州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南方州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了，所以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仅仅一个月，南方七州南卡、密西西比、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就宣布脱离联邦。但请注意，这些分离的州啊，它依然是奉行美国宪法，不是说我脱离了我另立宪法，不是，我们还是奉行美国宪法，只是对宪法中联邦政府的权力的解读和北方是不一样的。除此以外，还有密苏里、阿肯色、弗吉尼亚、田纳西、北卡也举行了脱离联邦的投票，但是他投票失败，所以他们就暂时留在联邦。那么从这个1860年大选，就11月份，到1861年3月份林肯正式上任之前，这个四个多月时间里，美国处于一种涣散的状态，就是南方七州已经宣布独立，还在任的这个总统布坎南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是一个州权主义者。他虽然说宣布脱离联邦是非法的，但是他同时也认为联邦政府在法律上无权去阻止各州脱离。布坎南就感到心力憔悴，干脆就放手不管，最后就期待林肯接任之后他来处理。 这个阶段上面提到的那个暂时留在联邦中的五个处于南北方交界的那个州，除了密苏里以外，其他的都被称为叫有条件的联邦州，就说他们提出南北方继续和谈，如果北方你能够尊重南方保留自己这个蓄奴制度的话，哎，我们就考虑留在这个联邦内。但是后来这个内战一打，他们也全部是倒向了南方州。林肯在1861年3月4号上任，他的态度很明确，直接就宣布南方七州脱离这个联邦是违法的。那么如果你足够好奇的话，你会问，从法理上来说，脱离联邦到底合法不合法？这个是美国历史上争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双方的立场，说一个州不能够自己脱离联邦，它的理由是因为美国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如果大家去听我那个汉密尔顿传，你就知道联邦宪法替代的是原来的邦联宪法，联邦和邦联是不一样的，所以既然已经不是邦联了，那美国联邦政府的主权就建立了，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主权国家，你要想脱离的话，你就必须要得到整个联邦的同意才行。这个就是他说一个州不能够自己决定脱离联邦。那么说一个州可以自行脱离联邦呢，他的理由是因为宪法中只规定了如何加入联邦，你没有规定如何脱离联邦。宪法的第10修正案中规定，没有被各州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利，联邦政府你就不具备这样的权利。联邦政府的权利是各州赋予的，我们在宪法中没有说各州赋予你联邦阻止各州脱离联邦的这个权利，那么是否脱离联邦这个权利就自然的落到州的议会来决定。这个就是也是不可难的观点。你听上去是不是两边都有道理？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历史疑案，就是弗吉尼亚州、纽约州、罗德岛这三个州的议会啊，在1789年批准这个联邦宪法的时候，联邦宪法在费城制宪会议写下来以后要各州去批准，那么这三个州在批准联邦宪法的时候都有一个附带条款，附带条件条款，这个条款就允许说在我们发现联邦政府变得专制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权退出联邦，这个条款当时是被联邦接受了的。那么按照宪法公平原则，其他的各州也会同时都享有这个权利，不光是你们这三个州，我们所有加入的州因为要宪法公平，我们都同时享有了这个权利，这就很容易得出说各州就是可以自行决定脱离联邦。确实有这个条件条款在，我们发现联邦专制了，我们就可以声明我脱离联邦。但是呢，这个现实的情况和理论的对错其实总是有一定距离的。无论如何，北方的这个联邦政府说你南方不能脱离，你南方就不能脱离。南方州虽然在法理上我觉得它是占一定优势的，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优势。所以既然南方你单方面宣布独立了，双方的战争其实就一触即发了。好，那么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呢今天的美国各州还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法理基础来脱离联邦呢？答案是基本上不行。这个是因为内战过后1869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了一个案子，叫德克萨斯诉怀特案。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采纳了说各州不能够单方面脱离联邦这样的司法解释。所以从1869年之后，各州如果再想脱离联邦，你就必须要得到联邦的允许，除非你能通过什么其他案子来推翻和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否则你单方面脱离联邦在今天的司法解释中就是非法的了。好，那么林肯宣布了南方七州脱离联邦是非法的，他是否开始进攻南方呢？其实没有，打响美国内战第一枪的却是南方的分裂主义者，这是怎么回事？另外，为什么这一次内战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多？是因为南北双方都进行了不人道的作战方式吗？ 南方最后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来聊。好，感谢各位会员朋友们的收听和支持，我是艾瑞，我们明天接着聊。